感谢主的恩典啊！虽然啊，这是一个台风的日子，但我们在新竹这边还是蒙主极大的保守。今天我要和弟兄姐妹继续借着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的后半，来跟弟兄姐妹一起来思想耶稣来到世上，他如何的向我们发出他的邀请来。我们先用起因的方式来读这一段经文，我读一节，请弟兄姐妹回应一节。耶稣在诸城中行了许多异能，那些城的人终不悔改，就在那时候责备他们说，但我告诉你们，当审判的日子，泰尔西顿所受的比你们还容易受呢。但我告诉你们，当审判的日子，索多玛所受的比你还容易受呢。父啊，是的，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，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，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，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，没有人知道父。我心里柔和谦卑，你们当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，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。
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，我的担子是轻省的。
我们在一起低头祷告。天父上帝啊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你借着你的儿子向我们显示你自己，也让我们明白你所要赐给我们的救恩。爱我们的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你为我们成就了这一切，让我们可以白白的得着。我们向你感恩，今日在你自己的面前，求你眷顾我们的心，引导我们的灵，使我们都在你眼前蒙恩，能够进到你所赐的安息里，享受你所给我们的。听我们的交托和仰望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今天我要继续跟弟兄姐妹来思想，当一个人来到一个信仰的面前，他为何会信这一个信仰？一个人会信一个信仰，通常跟他所的经历有关。许多人他在心中有一些渴望，他在心中有一些这个担心或害怕等等，所以他在人生的旅程当中，他需要找一个生命的一个依靠，生命的意义，生命的方向，或者是他所遭遇的事，他所希望能够得着一个从发自于他的内心可以使他接受的解释。这样子他就觉得这样子他就可以比较能够平息心中的各样的搅扰，或者是各样不平的意念。所以在这个信仰的追寻当中，许多时候很多人是借着神迹奇事来信的。生病了，那因为他得医治了，所以他就觉得这个神明很可靠，他就信了。所以有些人是借着他的经历去得着的，但也有些人觉得那些经历有些时候有，有些时候没有，那么他就很希望在他的思考当中去得着，去得着，所以他就去想要去领悟他所学习的道。那么也有一些人，他是因为看到某些他所仰慕仰望有名的人他有这样的信仰，他也就去跟了。所以人为什么会相信这些都是相当有关的。那么跟一个人的知识有些时候也相相背离，比如说你们都会看到一个受 从小受这个科技教育的背景的人，但是到了园区了以后，发现机台运作不顺，就会去买一包乖乖摆着。那为什么啊？那个乖乖，而且听说还要买绿色的才有用。所以人对这些事情，他就觉得这样就让他安心了。所以到底人是怎么样相信的？那么到底信是信什么？信什么？所以在圣经里面最重要的，最重要信是信什么？最重要的是信是信上帝的话，是信上帝的话。那么主耶稣来到世上，他的先锋施洗约翰说，天国近了，你们应该悔改，这就是发自于神的邀请。耶稣也是这样说，可是人愿意相信这个话吗？人愿意相信这个话吗？天国近了，我们应该悔改，我们悔改了就可以进到天国吗？那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，大家已经看到的，加百农、葛拉逊、伯塞大，这些地方都是围着，就在加利利湖的周边上，都在耶稣成长拿撒勒的附近，这是他家乡的人。可是家乡的人面对耶稣的反应是什么？让耶稣非常的忧伤，非常的失望，非常的难过。所以他就说他们有祸了。所以我们就来思想，到底这些人的原因是什么？旧约他们读的，他们当中有文士，有拉比教他们，他们有他们祖先的经历，他们也知道的。所以这些刚才我们讲的许多重要的因素他们都有的。还有一个，他也比别人领受的更多，就是什么？神迹奇事。神迹奇事，耶稣在那当中行了多少神迹奇事异能，医病赶鬼，他们见了那么多，可是呢，耶稣感慨说他们不信。所以第一个我们就来思想，许多的异能他们终不悔改，就是好像一个很奇特的心意，就是不肯悔改。那么耶稣说他们有祸了，为什么？因为在他们当中行的异能，如果行在泰尔西顿，泰尔西顿也离他们不远，在他们的西北角的海边上的两个大城，富庶的大城，那么这两座大城相当的败坏，所以救恩当时还没有临到他们。耶稣说如果这些异能行在他们当中，他们早就披麻蒙灰悔改了。耶稣说这个如果这些异能行在他们当中，他们呢行在索多玛也好，索多玛还可以存到今日，意思就是他们也会悔改，上帝不会用天上的火把他们给灭的。然后耶稣就说审判的日子，这些城所受的要比加百农、比伯塞大、比这些地方的人所受的还要轻省呢。所以我们来思想这段话，神迹到底是什么？神迹到底是什么？那么他耶稣他故乡一带的人看了那么多，为什么终不悔改？所以不是他们没有经历，不是他们没有看见，而是经历了看见了，但是呢人的心还是没有改。为什么？不要以为这是一个很稀奇的事，其实圣经从一开始告诉我们这一点都不稀奇。人看了神迹，人会心动，但不一定会信上帝的话。我用一个最有名的人摩西做例子。摩西逃到旷野40年之后，有一天他带着他岳父叶特罗的羊往旷野去，来到神的山，就是何烈山。那我们知道这个故事，有焚烧的荆棘没有焚毁，摩西说这是一个很奇特的现象，我要过去看。过去了以后，耶和华的使者就在荆棘火焰中跟摩西显现。那显现以后呢，就跟他讲你所站的地是圣地，把脚上的鞋脱下。好，这些对话我们知道，上帝就说我打发你去见法老，将我的百姓从埃及地领出来。摩西一听马上说我是谁？我怎能够去把 以色列人从法老手下领出来呢，上帝跟他说，我必与你同在，哦，你到这个灾上侍奉我的时候，就是我打发你的证据，就是你要相信，你要相信我所说的话必定成就。摩西信了没？我们读那一段圣经，从出埃及记第三章读到第四章，摩西从头到尾就是不信。摩西不信，摩西就开始问了，不行不行，如果他们问我说，打发你来叫什么名字？上帝说，我的名字你的祖先不曾知道，我就是耶和华，我是自有永有的神，耶和华就是我的名，这个他们的祖宗没有人知道。然后摩西想，不行，我还要是推辞。摩西一再的推辞，上一再找理由，然后上帝说，好，他们不信你，不肯相信，然后呢，神当时给他两个神迹，对不对？他说，你手上拿什么？他要拿杖丢在地上变成什么？蛇。摩西跑开了，上帝说，不要跑开，你去抓住蛇。他一抓住蛇，蛇就变回什么？杖。摩西自己经历神迹，上帝说，好，第一个神迹不信，你再行一个神迹，你的手放在怀里，一放怀里抽出来长了什么？大麻风，像雪一样白。然后再放回去拿出来怎样？好了，两个神迹哦。那上帝说，如果他们不信这两个神迹，那么呢就会信第三个神迹。其实这一段话我为什么用听见神迹的声音，因为这一段话的原文上帝是这样说，倘若他们不相信你，也不听头一个神迹的声音，他们就会相信后一个神迹的声音。神迹是上帝借着他来向人说话的，所以神迹是有声音的，听的人要听到心里面来的。那么摩西信了吗？摩西没有信，摩西就这样，三个神迹，两个试验，第三个没有事，水变成血他没有事。摩西说什么？主啊，我素来是左口笨舌的，你跟我讲话以后我还是左口笨舌的。那上帝有没有给他保证？谁造人的口？讲的以后摩西还是什么？主啊，不行啦，你要派谁就派谁吧，就是不要派我。那信了没？他还是不信神的话。有没有见到神？有。有没有经历神迹？有。有没有跟神亲口对话？有。信不信？不信。不信什么？不信上帝的话。不信上帝的话，人最严重是不信上帝的话。所以这时候讲到最后，上帝发怒了。摩西会不会讲话？摩西很会讲话，很会推、人不信的话人很会讲，讲到上帝就火大了，但是最后上帝还是要他去，他只好摸着鼻子乖乖的走。所以刚才我跟弟兄姐妹讲，我们不要以为以色列人不信是很特别的事，其实一点都不奇怪，连摩西自己都不信。不信什么？不信上帝的话。为什么？因为摩西也没有听见神迹背后的声音，上帝借着所造之物向我们显明，这个叫做神迹的声音。大卫在诗篇十九篇讲，诸天述说神的荣耀，穹苍传扬他的作为。所以你看着上帝所造的万有在当中运行，他说无言无语，无声音可听，用眼睛看没有，用耳朵听，他说他们的亮带通遍天下，他的言语传到地极。大卫为什么是那样的一个可以蒙神不断的启示的人？因为他总能够听到神迹背后上帝说话的声音，他总是信。所以大卫说什么？耶和华的律法前辈能苏醒人心，他信上帝的话， 他看到律法，别人说我怎么做得到，他说上帝的话苏醒人心，上帝的话能叫愚人有智慧，上帝的话能够使人心里快活，上帝的话比蜜还甘甜，比蜂皇下滴的蜜还甘甜，上帝的话比金金更可贵，就叫信上帝的话。所以第一个要紧的，人要能够信上帝的话。上帝的事情，上帝借着所造之物已经向人显明，所以人心里面知道人是无可推诿的。所以一个人信上帝的话是理所当然，不信人所承担的责任，保罗说无可推诿，人没有办法推卸责任，没有办法推卸责任。所以第一个要紧的就是，当我们读福音书的时候，看圣经的时候，上帝借着他所的作为不断地向人怎样说话，说话。如果我们没有听到神迹的话，那就很可惜的，因为上帝已经说了，但是我们还说再来一个神迹，再来一个神迹。这就是在旷野的以色列人所面对的艰难。上帝行了神迹以后，他们很快就忘了，记不得了。记不得什么？记不得上帝借着神迹所说的话。那么为什么他们比泰尔西顿，比索多玛还要惹神愤怒，所受的审判还要严重呢？所以基督徒我们一定要知道，审判有今生的，有永世的审判。今生的审判是杀身体的，是暂时的，永世的审判是把身体和灵魂都下在什么？永火里面的，那是永世的审判。所以主在这里告诉他家乡的人说，他很为他们忧伤，因为他们将来所要受的审判要更重。为什么？因为多给谁就向谁多要，这是一个属灵的法则，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属灵法则。他们都看到神迹，他们看见了耶稣，他们听见耶稣所说的话，他们的罪就更重了。所以主耶稣在这样的一个忧伤、遗憾甚至愤怒的情境底下，耶稣怎样？很奇妙，耶稣反而发出感谢来，反而发出赞美来。如果是我们做工作的很没有果效，你为你的家辛苦劳碌，就没有人说一句感谢的话，甚至不满你所做的，你会怎样？你会说，父啊，天地的主，我感谢你，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。我看很难，我们会好好的在当中发一顿脾气的。但是耶稣没有，耶稣说我感谢你，因为这些事你向聪明通达人藏起来，向婴孩就显露出来。那么耶稣讲了一个他发自内心向我们说的，一切所有的都是父给我的，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，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人，没有人知道父。这是何等奇妙的耶稣。这里主耶稣告诉我们，上帝的奥秘上启示向人发出来的时候，对一些人是隐藏的，对一些人是彰显的。那么对哪些人就隐藏呢？保罗就讲，世人凭自己的智慧不认识神，神就乐意用人认为愚拙的道理拯救什么？信的人。就是自以为有智慧的人，想用自己的方式、自己的路径来信，但是他得不着。上帝却给一个人不以为然的路，叫人借着那个路来信他，这叫上帝的智慧。犹太人一直要神迹，希腊人却要智慧，他们觉得借着这个路径他们来信，但这个他们得不着的，得不着。因为他们所信的不是上帝的话，所信的是他们自己心中的坚持跟意念。他们没有办法在十字架前谦卑降卑自己，但一个愿意走信心道路的人却能够在十字架前面谦卑自己。 十字架彰显出来的是那个软弱，是那个羞愧，是那个卑微，是被人厌恶的。它是一个极残酷的刑罚，但它却把一个无罪的钉在上面了。这是从人看是愚拙，但保罗说上帝的愚拙总比人智慧，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。上帝拣选的是愚拙软弱的卑贱的，那么人看为无有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叫人有血气的一个也不能自夸。那么我们以为这些愚拙的软弱的羞愧的卑贱的无有的，这些是什么？其实这就叫婴孩，就叫婴孩。主耶稣一直说你们要回转向孩子，回转向婴孩，因为天国是这样的人。那婴孩是什么？婴孩是跟前面讲的那些聪明智慧显出人的高傲相对的人，那些自以为有、自以为是、自以为了不起、自以为对的，跟这个相对的是什么？是婴孩。所以婴孩是什么？婴孩就是先像孩子一样去仰望神的人。所以诗篇131篇1到2节，那么这个是大卫的诗说：耶和华，我的心不狂傲，眼不高大，测不透的事我不敢行，重大的事我不敢碰。我有一个心像断过奶的孩子在母亲的怀里来倚靠你。这叫婴孩。婴孩，这是邓长老跟我们讲过的一篇信息，就是他的心回归到母亲的怀中，像一个孩子这样来亲近神。他不是去为了，不是为了已经断过奶，不是为了去吸奶，乃是为了在当中对那个母亲的温暖、母亲的依靠、母亲的信任，全然的放下自己。这个叫做什么？跟高傲相对，这个叫谦卑人。所以上帝乐意向谦卑人来显现。以赛亚书57章45节也这样说：因为那至高至上、永远长存、名为圣者的如此说：我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，也与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，要使谦卑人的灵苏醒，也使痛悔人的心苏醒。神在意的是什么？我们有一个婴孩的心。婴孩是什么？就是我们在上帝面前谦卑，知道我们在上帝面前只有蒙恩，只有蒙怜悯，只有上帝的慈爱对着我们，我们全然将自己放下来。这样的人，耶稣说他可以得着一切，因为一切都交付我了，一切都交付我，我所愿意的人，只所愿意给的人，那么就可以全然得着。前面我们讲过，谁可以得着？神乐意与心灵痛悔的人同在，神乐意使谦卑人的人心苏醒，神乐意使痛悔人的心苏醒。所以谁可以认识父？谁可以得着救恩？乃是心回归到婴孩，全然相信耶稣这样爱我们，天父这样怜悯我们，这样的人他就可以得着了。那些愿意真的向主祈求仰望的人就可以得着了。没有人见过神，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耶稣把他表明出来。这些话都在告诉我们，这是唯一的一条路，回归到婴孩。所以耶稣发出赞美来：天父啊，你美好的旨意就是这样，不要让人有需要什么条件才可以得着你的恩。人都不必具备任何的条件，每个人都一样，都是平等的，都是公平的，都是一致，都可以来。只要一个人愿意像婴孩一样。我为什么说是公平的、没有条件的？因为我们都做过婴孩。 你拿诺贝尔奖，你也做过沿海；你做总统的，你也做过沿海；你拿的奥林匹克的金牌，我还是说你还是做过沿海。你还是从小需要有人抱你，需要有人喂你。上帝用这个方式，让我们都回归到婴孩，所以耶稣就发出的一个谦谦和和的邀请。他说：“劳苦担重担的人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”得安息跟后面想安息意思都是一样，就是安息成为你的所有。我心里柔和谦卑，你们要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，这样就可以享安息。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，我的担子是轻省的。那么我们就要问，谁是劳苦担重担的人？如果你把它想一想，你就发现，你年纪越大，就越发现自己是劳苦担重担。你年纪越大，越来就 越知道你有劳苦，你有重担。当你可以慢慢想，那么什么时候你觉得没有，因为你跳不动了，你才没有劳苦重担。你习了世上的劳苦，你才没有重担。世上的人哪一个没有劳苦重担？哪一个人没有牵挂？哪一个人在环境当中没有压力？这个疫情对我们来说，多少人来讲，它是劳苦重担。你孩子上学去了，你就很担心，回来了马上替他消毒洗手，然后呢，然后你就很注意啊，他学校有没有人感染，那个足迹有没有被这个有确诊的人走过，这些都是劳苦愁烦。所以摩西说，我们就劳苦愁烦，转眼成空，我们就怎样如飞而去。没有人说惊夸的就是劳苦愁烦，谁都有劳苦重担，世人都是。但耶稣说，到我这里来，我告诉你得安息。安息是什么？安息是放下一切的功，纪念上帝的作为。安息是什么？安息第一次给安息日是要他们纪念上帝的创造，第二次重申安息日是告诉他们，除了纪念上帝的创造，还要纪念上帝拯救他们出埃及。可是基督徒要一直在安息里，安息是什么？安息就是上帝做完他的功，让我们在当中享受。所以第七天上帝安息了，把人安置在伊甸园，享受上帝做成的功。所以我们基督徒是什么？我们基督徒要在基督里得安息，就享受基督为我们所做成的功，我们自己不必做，什么多功都不要做。所以安息在希伯来书告诉我们，有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为我们预备，那就讲到将来的天国的应许。所以得安息就是一个人得着在天国里面的那个实际，经历耶稣为我们做的功，享受耶稣为我们做成的功，这是一个非常要紧的。我们将来在天上仍然参加赞美的行列。如果你读启示录第四章，你就发现天使长老是24位长老是活物的赞美是什么？在宝座前赞美上帝的创造。在读第五章，当羔羊也进来的时候，他们赞美什么？他们赞美天父的创造，赞美圣子的救赎。你读到第七章最后的大赞美，万有一起赞美什么？赞美不仅是创造，不仅是救赎，而且赞美那成了，整个上帝的国度完成了。所以这叫安息，我们要进入安息。耶稣说，你可以享受我为你们所做的功，你们可以得着的。所以你们来，但是读这段话有一句话我一直在想，耶稣说你们要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。 好像不经意我们就以为说，哎，我要安息还要护主的轭血主的样式，那么这是要求还是应许？但我们先思考，主的轭我们护得起吗？我们护得起吗？我们不敢说。主的样式学得来吗？那我们就更不敢说了，我们更不敢说了，我们怎能学主的样式？所以如果这是要求，根本不可能。我们会跟说，主啊，我们想安息了，可是呢，我们学不来，我们护不起，我们担不起。但要记得耶稣前面讲是什么，我心里什么柔和谦卑，我心里柔和谦卑。耶稣说，我邀请你来，你信我的话吗？信你就可以学，你就可以护。因为不是你自己，不是你自己，你是婴孩。前面讲婴孩，婴孩护得起吗？护不起。婴孩会学吗？不会学。但婴孩就可以得着，这就是信。耶稣谦谦和和地邀请我们，我们就是回应他的话，耶稣你这样说，我就这样照着你所说的来信。所以主耶稣先发出谦和的邀请，你来吧，不要担心怎么学我的样式，不要担心怎么护我的轭，你只要来到我这里，你就会用我的样式，我的方法，我所赐予给你的智慧力量，你就会护那个轭，而那个轭不再是你的轭，你的轭是劳苦重担，我的轭是轻省的，我的轭是容易护的。我们当中很多弟兄姐妹，你生活上的困境，到有一天你交托给主的，你就发现那困境还是困境，但你发现你的担子是轻省的，你那个轭是容易护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知道在你的里面有一个比万有都大的，在你的里面有一个赐生命能力给你的，在你的里面有一个能力在那里发出来。回到婴孩的心，接受主的邀请，这就是要信主跟我们一同面对。所以当再回到摩西，摩西在40年前离开旷野的时候，他实在一点信都没有，或者是很没有信，不能说他一点信都没有，他是勉强的去，心不甘情不愿拿着杖回去，对不对？在这当中，如果你去看十个斋的过程，他跟上帝讲过很多次，其实都有埋怨，都有埋怨，一回去就马上埋怨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他跟法老讲完，法老说不要给他们草，照样钻造树木拿，以色列人就怎样，就跟摩西亚伦抱怨了，对不对？所以摩西就开始经历了这些，他都去经历，经历到最后，摩西写诗篇90篇说什么？主啊，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，居所就是安息。摩西经历了，原来他的心要像婴孩一样，很单纯的去信靠上帝。为什么？因为上帝才是那做工的，上帝才是那做事的，上帝才是那在当中承担一切的。我们呢，就是当中用信，我们像婴孩一样，就是信。所以摩西经历的就是说，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，他就知道了上帝的话说，你们世人要归回，你们要归回。摩西就说，我们怎么晓得神的震怒呢？所以摩西就讲，所以呢，你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，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。这些都是摩西后来他经历了以后知道，原来就是信上帝的话。所以今天我跟弟兄姐妹交通的是，圣经所写的神迹，就是要让我们去听见上帝向人说话， 连十字架的声音都是神向人发出最大的声音，没有这个声音更大的。一个没有罪的人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，又从死里复活，上帝所说的声音没有比这更大的。人听见了吗？听见上帝跟我们说话的声音吗？我在说，大卫看着太阳在升起降下，他就听到上帝的声音，说神的律法前辈能苏醒人心，人的律法使人的心快活，使愚人有智慧。我们有圣经可读的时候，我们看见那些神迹，我们心中是想这个神迹在我们面前再发生一次，还是我们听到这些神迹向我们说话的声音？这声音都是什么？上帝在邀请我们。拒绝主邀请的人，耶稣说他们还在黑暗里，还在黑暗里。一样福音讲，光照在黑暗里，黑暗却不接受光。所以人最大的难处就是信不上上帝的话，找各式各样的理由，甚至连理由都不找，就是不回应，像耶稣家乡的人。但主怜悯的心肠不断地向我们发出邀请来，而主是谦谦和和地向我们发出邀请。所以回到婴孩，来到耶稣的这里，我们得享安息，放下自己所做的功，享受主为我们做成的。那么我们所要护的担子是轻省的，我们轭是容易护的。所以我们的心可以平静安稳，像断过奶的孩子在母亲的怀中，我们的心可以真像断过奶的孩子，因为我们在那一个宝宝我们天父的怀中，住在全能者的印下，我们可以在当中真真实实的有平安，有平安。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啊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你自己怜悯的心肠从上天向我们发出，像光一样照亮。你自己怜悯的心肠借着你的爱子向我们显现。主啊，你不断地向我们的内心发出邀请，当我们有在劳苦重担之下的时候，你向我们发出那迫切的邀请，你温柔的声音，你慈声的呼唤，就是要我们把自己放下来，我们一切的功不做，我们的心先回到你那里，我们的一切的功都放下来，我们都到你那里。因为你说到你这里来，到你这里来，是的，主啊，我们就信你的话，就到你这里。主啊，你是我们的主，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，无论我们现今遭遇的情境是如何，面对的难处是如何，我们把它放下来，我们的心先像婴孩一样回到你自己的怀中来。主啊，谢谢你，因为你必做成功加诸在我们的身上，你必引导带领我们，使我们真是感到轻省，感到那样的喜乐。因为主啊，你真是与我们同在的主，你怜悯的恩都在我们的身上。爱我们的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因为你再度的怜悯我们的小信，你再度的接纳我们在你面前的小信，我们真是比摩西还不如。主啊，那就让我们虽然心不甘情不愿，我们还是拿着杖跟你走。主啊，因为这个杖不成为人手中的杖，乃是变成你神的杖，要借着这杖行出你自己的大作为来。爱我们的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愿你自己的恩在我们身上，使我们满满的去享受，去得着。感谢主，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